节目，我是宁馨。广东省乌坎村本星期爆发中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流血群体事件，乌坎村民五年来因为土地维权而与政府发生的对峙达到新的高潮。星期二，1000多名公安、武警和防暴警察大肆出动，包围乌坎村，逮捕几十位村民，并动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造成人员伤亡。拜网络通讯手段之赐，乌坎冲突的画面迅速地传遍全世界，引起全球的关注。那么随着下个月中共全会和明年19大的临近，中共官场处处风声鹤唳，唯恐不够低调，广东当局高调处理乌坎事件的用意何在？当局强力镇压乌坎村民，是否标志着乌坎模式的基层民主在中国的终结？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乌坎村民和政府的这个对峙已经持续了好多年，其实零零星星我们都在听到今年以来就有很多的抗争。那么程晓农先生，这些乌坎村民到底在抗争什么？他们的这个抗争代表了中国农民什么权利的缺失？先听听您的分析。
其实乌坎的村民们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那就是6年前他们的土地虽然名义上是农民这个集体所有，但是被几个村干部擅自给卖给公司了。那么村民们要求惩治这几个干部把土地要回来，因此在5年前爆发了一次冲突。当时这个广东省委是比较温和的处理了，协调了一番，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看来这个当局一直在保护地方官，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地方官？这里面通过这次的这个乌坎事件的镇压，我们看到了一点端倪，那就是实际上很可能地方官在乌坎村的这个土地交易当中拿了贿赂。否则的话，如果地方官和这个土地交易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村委会干部和公司之间的买卖，那里面有黑幕，那么很可以通过司法的民事诉讼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不着政府介入，那本来也没政府什么事儿。现在既然政府要这样高调介入强力镇压，那说明一个问题，政府害怕村民的抗议会把这个政府官员从中拿取贿赂的这些黑幕给抖了出来，所以才会用这样的暴力手段。很显然这个乌坎事件表明民如草芥，苛政猛于虎。
好的，王科长，听听您的看法。
乌坎这个村民，包括整个中国的农民呢，所谓的失去的权利，其实在1950年6月份就失去了。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就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明文规定，中国的所有的土地属于中代表广大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们授权的各级政府。这个各级政府他们对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土地拥有四项权利，一个是占有，一个是使用，一个是分配，一个是处理。这个其他所有的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干涉。这个来自于当年的苏联的这个权利，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就是土地法令，一切土地、矿山、资源、河流全部归苏维埃，苏维埃属于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所领导。所以现在乌坎农民所挑战的就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执政的最基本的地方就是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非常的重大也非常的严重。
好，杨建先生，
乌坎的事件说明了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农民的抗争或者推动民主化的一个方式，不可避免的带有土地革命的性质。刚才这个老康先生也讲到了。第二呢，我认为乌坎的抗争是成功的。大家会觉得怎么会成功呢？现在不，你看没得到任何结果，还被围剿了。但是你想想，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有哪一个村的抗争可以持续5年？可以引起世界这么大的关注，这里边一定有它区别于其他抗争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它已经有具备了几个条件，就是说它这个运动有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导群体，它可以完成四个功能。第一个，群众信任，它可以调动群众的力量。第二，它可以阻断政治秩序，就是说我可以部分阻断，我让你政治秩序阻断就阻断了。第三个，可以调动国际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现在仍然是给农民奖励，只要你能够把消息捅到国外，我就给你奖励。
对。
第四条， 就是能和当局进行有效的政治谈判，所以他这四条都做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模式。这个是在乌坎之前我们研究各国的变革总结出来的。当乌坎的事件发生以后，我感到很兴奋，因为它基本上符合了这四个条件，这也就是它可以持续这么久的一个原因。当然它太小，相对于整个中国它太小了，中共可以用国家机器非常容易的围剿它，但是乌坎模式和乌坎精神不会死掉。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嗯，这个乌坎事件，我首先要说，现在习近平当局对乌坎的这个做法是违法违宪的。当年5年前，2011年乌坎发生民众抗议事件之后，因为土地纠纷，当时的省委书记汪洋做了柔性处理，那么获得解决，当时村民能够自己选这个村的领导班子。当时的汪洋在2013年两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乌坎的选举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据的是广东省政府的这个村民选举办法。他说没有什么创新，只是把组织法和选举法重新落实了，纠正了过去走过场的而已，他如此而已，最后四个字是如此而已。也就是说汪洋的做法是合法合宪的，那么习近平今天的做法秋后算账，那是不合法不合宪的。我想在乌坎发生的事件呢，我们都看了很多的抗日剧，看了很多的抗日片，都叫鬼子进村。今天中共在乌坎上就是鬼子进村，当年的日本鬼子进村啊，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今天的红色鬼子进村实行的是三断政策，断水断电断粮，然后这个居民啊，连手机都不能充电，而且对这个境外记者进行封杀，这种行为我就说不仅是违法违宪，而且是跟日本鬼子有的一比。
嗯，好的，我们知道确实像刚才陈伯文先生提到，几年前乌坎事件和平落幕，被看成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这个政治智慧的表现。那么现在高调处理，我想问问大家，听听就是说背后有没有这个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的影子？尤其是现在随着这个换届的这个敏感期哈，中共的官场大家都很低调，都尽量不要出事。那么胡春华这样高调处理乌坎，他的用意到底何在？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您的分析。
刚才前面谈到这个乌坎事件一直能延续这么久，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林祖鸾，就是当年2011年村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这个主任不是当地党支部控制之下选出来的，是村民自己这个自由选举选出来的。那么林祖鸾今年6月份提出了，他要和村民一起按照村民的意愿再次把土地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讨论，这就挑起了当局的紧张，当局害怕，然后就诬陷林祖鸾，把他给抓了，判了3年刑。现在这次乌坎村民的抗议其实是要求释放林祖鸾，因此这个爆发了这样的这个冲突。那么看起来是同一件事儿，和2011年5年前情况一样，但是我的看法是事同而形式不同了。
嗯，
同一件事，同一个土地问题，5年前汪洋那样处理，今天胡春华就不肯这样处理。原因是我想有两点，第一点就是5年来中共和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的这个对立已经相当严重，所以中共已经不再能有任何的对社会这个不满的各种容忍，也就是说这个容忍度现在是零，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第二个是十九大来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十九大之前胡春华本来这个仕途也已经不怎么样了，这个接班的位置已经是谈不上，所以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能出事儿。
嗯，
因为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紧跟忠诚不仅仅是看嘴皮子，还要看行动。
嗯，
如果有任何社会上的这个抗议事件，上层的要求肯定是压制而不是宽容协调。
嗯，好的，
所以现在广东省委的做法就是坚决的镇压而绝不协商。
嗯，好的，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对这个处理方式的看法，为什么跟你几年前相比有那么大的不同？
嗯，小龙说的非常好，现在跟5年前的这个面对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汪洋是相对开明和比较怀柔政策的一个官员，他在重庆主政期间呢，他曾经把胡德平请到重庆，专门他反对这个国进民退，召开了大规模的一个民营企业发展的研讨会。到了广东主政之后，他又把所谓做大蛋糕和薄熙来的 分好蛋糕，又发生了所谓的争论。总而言之，他是比较温和、比较开明的官员。但现在乌坎的这个冲突啊，面临着习近平时代的这个到来。习近平肯定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危机深重，每一年多少万的这个什么民间的这个
群体事件，
群体事件。所以他的办法很简单，绝对不能容忍任何的，刚才小龙说了，任何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滋长和扩大，必须就是零容忍，必须用一切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进行镇压。这个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是19世纪末开始发明的，欧洲确实它叫非致命性这个子弹。这个武器曾经对付，你不是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人曾经用过这个东西，打死过10-20个人。
嗯，
英国在对付北爱尔兰的分离主义的时候也是，但他们面对是严重的骚乱，甚至是战争状态，曾经死过人。你这个乌坎的农民渔民什么也没有，两手空空，和平的请愿，捍卫在自己土地上捍卫自己的权利，你用得着这个东西吗？这个太露骨的、鲜明的表明了习近平对付民变、民乱、天下的这个民间请愿的这个风格，就是毫不犹豫的镇压。
嗯，好的，杨杰，你先听您的分析。
除了这个小农和这个王老师讲的这个大的政治环境，我想看胡春华这个人。
嗯，
胡春华他是主政广东省，这个事情出在广东，他这样处理。是这个至少表明了他已经失去了太子的这个身份。
嗯，
如果他是太子的话，他会谨小慎微，绝不出头，不出任何事情。就像当年的胡锦涛，
捂着盖子。对，
但像胡锦涛在，谁说在中南海里走路，他都怕出事儿。
嗯，
那现在那么张扬的习近平，在他做王子、做这个什么这个太子、做皇储的时候，也是谨小慎微，绝不出事。所以胡春华敢这么做，第一就证明他已经失去了太子的身份，因此他这样做不是投名状就是叫板，所以他闹腾，他是一个废太子的闹腾，就像薄熙来在重庆闹腾一样，因为他废太子，他就要闹腾。
嗯，
所以他不是投名状就是叫板，
反正没有什么失去的，干脆试，
赶快试一下，
对，赤膊大师。对，好，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毛泽东有句话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共产党现在非常害怕这句话。习近平对这个中国第一民主村乌坎村的扫荡啊，就是想扑灭基层民主的星星之火。那么这个乌坎村为什么敢跟政府对峙、对抗、碰硬？那现在政府号称这个发这个，甚至是悬赏捉拿啊一些这个带头者，什么10万、15万，甚至对记者也悬赏，通报说有记者进来，就给你讲这个20000元，谁通报？但是乌坎人民绝对不会给他通报，不会这个告密。为什么？我曾经在广东省待了将近10年，我对广东省呢的人有相当的了解。这个省的人哈，跟别的省比较，还有一定的相当的他自己的特有的民族性，尤其是海陆丰这一带。这个山高，这个沿海的山区啊，山高皇帝远，在古代被称为化外之地，他们蔑视皇权，这个容易造反。那么共产党时代造反是在广东，就是海陆丰开始的，这个地方叫陆丰，现在乌坎村在陆丰。那么海陆丰当时有个叫彭湃的人，就在那边啊揭竿而起，在那造反，闹得轰轰烈烈，第一个农会就在那里建立的。那么近代的广东也出了很多的造反人，就好像太平天国的洪阳起义，洪秀全、杨秀清，广东一个是广东，一个广西，两广起义。后来的这个公车上书推动这个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出自于广东省。后来的一些辛亥革命的一些造反者，像孙中山等人也出自于那里。这里的人有造反的这么一个习气，而且我在广东还观察了另外一点，广东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抱团、讲义气，互相不出卖。他们总是这个枪口一直朝外，可能是长期这个跟中原隔绝啊，形成了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中法社会。说在这个乌坎的就集中体现了这么一个民族性，说他们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非常有血性的跟政府去斗争。而这个他们的这个领导人啊，这个林祖鸾本来是一个不屈服的人，那么现在中国把他抓了，说判了3年1个月，说他受贿，然后让他电视认罪，然后这好像他认罪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广东还有一个传统， 就是广东人跟浙江人很重视这个子孙沿业沿香火，那么这两个地方的富裕省份呢都是超生，不像上海人口减少，那么他们对子孙，他们就最重要的是把到林祖蓝的孙子当人质来要挟林祖蓝，那么林祖蓝作为一个爷爷对孙子很心疼，那么这个孙子拿在这个政府手上，林祖蓝不得不做出一个姿态在电视上认罪，我相信林祖蓝是被冤枉的，有没有一定的受贿我不清楚，有可能，但是基层民主选举是受贿贪污可以缩小的最小，不像中高层那么腐败，但是林祖蓝完全被要挟了，也是因为广东这个民族性造成的。那么今天的乌坎，那么刚才那个王康提到一个橡皮子弹的事情啊，这是跟六四当时用真枪实弹镇压了民众之后，李鹏政府有个解释啊，说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橡皮子弹。好，现在他们用橡皮子弹吹的瓦斯来对付村民，完全不应该。这是一个老太太被击伤，那中共就大肆宣传境外误传她死了没死，环球日报登顶。但是几年前有一个村民被逮了，而且在监狱里打死，徐海波，但是中共媒体是只字不提，都境外媒体报道。
好的，陈鹏燕的信息很丰富哈。那么我想刚才有一位叫做 Jennifer Ho 的一位观众朋友问到，就说乌坎的这个持续的抗争呢，为什么没有像六四的学运一样一呼百应的在全国造成这个新的这个维权运动？这是不是说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奴性哈与日俱增？那么他是想请我们点评一下。确实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说了，这个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个官商勾结征地卖地的这个黑幕，为什么像乌坎这样的这个村庄它能够持续的抗争，跟当地刚才陈伯公解释一下当地的这个民土风情，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江泽民时代就有传言说是现在中国就缺少陈胜吴广这样的农民领袖了。陈胜吴广呢，大致相企业他的口号是政治性的，是国家性和天下性的，他是伐无道，诛暴秦，然后揭竿而起，斩不为兵揭竿而起。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说到底都是为了土地，现在其实不能排除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农民起义的可能性。所有的农耕社会，土地都是命根子，都是农民的命根子。俄国也是一样，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普加乔夫的这个农民起义，的顿河哥萨克的起义，口号就是土地与自由，没有土地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不用活下去。当时中国农民的这个价值观不太一样，但是土地对农民永远是第一位的。中共就是刚才我说了，50年代就把土地收归国有，给农民说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完全是一派谎言，把农民全部重新变成农奴，还有一个人民公社的东西。现在这个乌坎的这个可能性有没有酿成一个全国性的这种农民的普遍的起诉也好，什么也好，因为中国农民什么代表也没有啊，工人还有一个工会啊，中国有一个农工民主党，从来没有半天代表过农民，那是中国医药界的代表人物，代表医药有什么卫生界的，中国现在农民还有几亿农民，如果他们需要这种全国性的抗争，我刚才很同意这个建立一个说法，他们有个领袖。就是这个72岁的林祖鸾，这个老兄如果两三年放出来之后，恐怕会成为中国整个农民的领袖，
一个指标性人物。好，那听听杨建先生，您跟这个中国民间的维权也有很多的联系，您觉得从这个乌坎这些抗争，你觉得带给这些维权活动什么样的启示或者说经验吧？
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说中国最主要的四个因素之一就是要有持续化的有生命力的民主运动。我为什么要提持续化？乌坎就是持续的。为什么可以持续？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有一个成熟的领导群体。这个领导群体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以林祖蓝为代表的。你现在回头去看看林祖蓝的这个当时的演讲，可以说非常有策略，非常有见地，而且是进退有序啊，非常理性，是非常这个优秀的一个领导人。这样的领袖群体的出现，才能够让一个运动能够持续的进行下去。这个乌坎模式之所以有价值，就在这一地方。但是乌坎的模式是不是能推广，这个是成为现代民主运动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政府非常明白，刚才这个破空讲了，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非常清楚，他自己当时革命就这么搞起来的，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围剿，让你不能够扩展，怎么能扩展？这个乌坎模式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而土地问题非常复杂，
嗯，
因为这个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而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把土地所有权给你打乱了。现在共产党因为这个乱的这个利用乱的土地的所有权，它使这个乌坎的土地和邻村的土地的权进行纷争，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是他在这个分化瓦解农民的这个利益，所以呢这一点大家要充分的关注。
嗯，
但是我觉着最终中国如果有持续的有生命的民主运动，像林祖鸾这样的领袖以及这样的领袖群体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有这样，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经验。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几年前乌坎通过这个民间的这个维权活动，最后官方让步，他们做了这个村民的选举，那么这个在当时被看成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而且大家觉得是中国这个政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到今天，刚才王康先生已经提到，习近平完全是一种用非常强势的手段来镇压这个民间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民间这个所谓基层选举或者村民选举这一层的这个民主概念，曾经一度炒得很热的这些概念，到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中国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关于村民选举的民主价值和民主意义被国内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过度热炒了，它没那么大意义。从一开始，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村民选举都是被当地的党支部所操控的，这就回答了刚前面王康先生谈到的问题，为什么星星之火起不来？因为绝大部分地方农村社会不是真正的村民的自由意愿的选举，而是被当地党支部控制的，而党支部又通常是依靠宗族势力，依靠各种农村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干部势力在控制当地的局面。所以出现乌坎这样的林祖鸾的这一类的选举，我觉得是一个偶然事件。
嗯，
他是因为村里有这样一个人，因为有一个土地被抢夺的背景，然后村民选出了他。但是就在乌坎村把土地卖掉的那批村干部，原来也是村民选举选出来的。换句话讲，同样是村民选举，可以选出坏干部，也可以选出好干部，关键在于当地的党支部如何控制。
嗯，
所以从乌坎这个例子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就乌坎还能复制吗？我认为很难。
嗯，
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在这个共产党的控制比历朝历代都更深入，这个他对农村的这个一直到村一级自然村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农民基本上没有组织性，也没有代表人物。这就是为什么现乌坎这样的这个活动没有办法推广，更不可能蔓延。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对不起，刚才错过您这一轮。嗯，好的，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嗯，
这个乌坎的事情，刚才我记得有个观众提问了，他也在问我，那么我要回答一下，为什么乌坎的这个之火不能燎原于全国？有两个，一个是只要中国整个一党专政的制度没有转型，在局部地方形成的民主模式或者是特殊的模式啊，就不能持久。尽管有汪洋的开明，有汪洋的兼容，当时形成了乌坎模式、民主第一村的说法，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不能持久。因为在这里面临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有人说是民众说了算、地方政府说了算，还是中央政府说了算？当然，汪洋当时的说法是民众是可以说了算，确实民众有这个权利，应该说了算，但是习近平发出了信号，要我说了算，中央政府说了算。另外还有一点，乌坎民众，我说了抗争有它的特殊性，乌坎民众的抗争不管当地怎么镇压，都是当地很难啃下去的一块硬骨头。可以这么说，无论成败，乌坎的抗争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将雄飙史册，写下光辉的一页。
嗯，好的，最后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坑物，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那么现在大肆镇压这个乌坎跟当年的汪洋有很大的这个区别，那么他说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不认可汪洋的做法，也意味着汪洋十九大入场没戏了？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和王康先生，你们两位各有三十秒钟的点评时间，您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这个很难判断，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最高统治者，他不一定就是只用一个这个非常这个 僵化的官员，他有时也会用一些自由化的官员，
对，
因为他做平衡。这个领导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平衡。所以呢，汪洋不一定就是前途就没有了，说很难预估。胡春华怎么样也很难预估。现在这个我认为还很难这个定局。现在但是我非常同意刚才这个破空所讲的，就是说大家都说吴侃下来怎么办？把吴侃人全杀掉可能吗？不可能。但吴侃人的心中，每个人心中对民主他一定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一定是非常坚定，而且是水准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这个就是火种，而是时机不到。时机一到，这种模式在中国必然要扩展，必然要星星燎原。
好，王康信。
中国最惨的就是农民，我在农村待过4年，那个农民的赤贫啊，这种无辜，这种悲惨，真是不堪回望。尽管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在57年文化大革命也受了很多迫害，但是中国农民被饿死了将近4000万人。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中国农民仍然是最大的被牺牲的团体。因此，中国农民的将来的前景前途关系了整个中国。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杨建立、程小农和程小农先生。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国之音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